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寻道得法的坎坷经历。故事的主人公俊如，多年来到处寻道求法，并为此放弃了在大陆的工作，前往尼泊尔。期间偶然看到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视频，他被大法弟子对大法的那份坚定所感动，开始主动了解法轮功，最终走上了修炼正法之路。从名利中的拼搏到寻道求法的艰辛经历，让他切身体会到得正法的不易。那么在寻法的道路上，他走过了怎样的坎坷，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俊如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因为年轻气盛，耳濡目染地被娱乐圈的名利色诱惑着，在课下之余学习跳街舞，还和别的学院的同学组建了一个团队，他们团队在大学城的大学生才艺大赛中屡次获得一等奖，从而和当地电视台有了联系。俊如也因此被选为电视台的一个 MTV 的男演员。后来一位日本吉尼斯的制作人要在中国开发市场，就举办了一次湖南卫视的选秀活动，要组一个像日韩一样的男子团体。电视台的朋友就把俊如跳街舞的 MTV 发了过去，俊如也毅然放弃了学业，前往上海参加比赛。当时俊如的舞蹈和声乐都很业余，但也进了总决赛，不过最终还是被淘汰下来。赛后俊如返回到大学的城市，可是那种挫败感和上过电视的虚荣心促使他放下了一切，专门去学习歌舞方面的技巧，希望未来能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后来俊如茫然地来到北京闯荡学习街舞，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经纪人，顺利地进入了这位经纪人的公司做组合练习生，就是出道前的培训。当时这个团队请的是韩国的舞蹈老师，在这个老师的严格要求下，俊如技巧上的缺点暴露得很彻底，加上他又倔又爱钻牛角尖，因此和舞蹈老师的矛盾越来越大。这个老师就想把俊如踢出去，而俊如就拼命地在各种极端的体能训练中强化自己，突出自己。在这样强烈的压力下，俊如慢慢地患上了抑郁症，但内心对名利的向往还在支撑着他。此时身心疲惫的俊如试图寻找救赎和解脱，可只能买到一些心灵鸡汤之类的书，还有一些国外的心理学家的书，尝试能让自己静下来，以调整自己的负面情绪。在一次聚会上，俊如认识了一个朋友，因为他的关系，俊如就带着旅游的心去了一次五台山。第二天，俊如就很早起来参加早上喇嘛的念经，当时他甚至怎么打坐都不知道，只是闭着眼睛聆听，这让他觉得很舒服。当喇嘛准备转移去外面火供时，他看见一位大概70多岁、穿着全身补丁的灰色僧袍的出家人，对着庙里的菩萨像磕大头朝拜，这让他眼前一亮，好奇心就上来了。俊如上前问道：“您住哪里啊？”出家人说：“山洞。”俊如又问：“您的家人呢？”出家人轻轻地说了一句：“没有。”俊如当时眼睛就红了，心想自己在大都市里打拼贪求这么多，而眼前这位满身补丁的僧人却那么有力量，有着大海一样容量的安详，他坚信这背后一定有奥秘存在。俊如接着问：“您下一步去哪里？”老人家说了一个很远的地名，说是去朝圣。俊如问怎么去， 老人家说走路去。俊如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就把自己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强塞给了他。老人家自始至终都没有看俊如一眼。俊如离开庙之前，喇嘛给了他一个每日念诵的小本子，都是文言文，是一些咒语及佛的名号。回去之后，俊如就当娱乐似的念念，但他发现念着念着就每天都离不开了，一难受就想念。从那时开始，他的抑郁症也慢慢的消散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的项目垮了，成员们也都相继离开，俊如又成了无业游民。俊如的家里人当官，此时因为腐败被免去了官职，并被巨额罚款，父母也离了婚。这一系列的变故让他一夜之间尝尽了人间百态，事业上的大起大落，感情的背叛，兄弟间因为名利的远离，人心的变动无常，家族的没落，使他每天只想喝醉麻痹自己，可醒后还得面对现实，当时他只想死。后来他试着在文学中找出路，尝试了很多，观察了很多，他发现好像每个人都在经历着这些苦难，而自己只不过在年纪轻轻时就把人生中都会经历的提前经历了而已。这也让他很诧异，到底这些都是为什么啊？突然有一天，俊如想去寻找像那位出家人那样安然慈祥的精神力量，可又不知道怎么去学，但他知道有一条出路，就是佛菩萨的智慧，因为那个念诵集让他体会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就这样，他不断的摸索，逐渐的进入了西藏的经律论的学习，一学就是几年。有时候藏区的法会他也去参加，并做义工帮忙收拾垃圾什么的。因为知道自己没有什么世间赚钱的本事，他就一边打工，一边成为宁玛派的居士学习经律论。时间一长，他知道了一些有关神通之类的真实实践，有些简直就像神话一样，但证据确凿，科学根本解释不了，这一切让他深信不疑，非常向往。直到看到一个视频，说尼泊尔一位少年6年禅定，不吃不喝，俊如的眼泪喷涌而出，心想，经文中的一切并不是玄而又玄的。之后的几年，俊如每天一读经文就会想到这位少年，他毅然放弃了中国的一切，去尼泊尔寻找这位圣贤。到达尼泊尔后，又走了一天的山路，才到达一个营地，圣者在原始森林的另外一个营地，而且除了法会公开期间，不接受拜访。俊如就用自己的帐篷，在一些出家人搭好的竹子房子里住了下来，一直等到法会召开，他如愿地见到了圣者，但都是很多人一起被赐加持，俊如就留下来做义工干活。后来又见到了几次圣者，由于签证和费用，加上家里的变故，他不能在这个他认为是仙境般的圣地长待下去。在山上营地居住时，闷了就走路下山去小镇溜达，那里有好一点的餐馆，还有网络，这样他可以和家人联系，平时还可以上 YouTube 看一些自己喜欢的科学解释不了的视频。一次，俊如看到了一个活摘人体器官的标题，他想，是不是为了点击率胡乱写的？但他多年演员台前台下的表演经验，一听那位良心发现的武警的陈述，就知道这个事情绝对是真的，这种情绪和语气绝对不是刻意表演出来的。那位武警刻骨铭心，却又无可奈何地说，一刀下去，血直往外喷，最后还喊出一句，法轮大法好。当时俊如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他很震撼，心想，那个被活摘器官的人还是一个教师，可见他是很有文化水平的。没想到在这个物欲纵横的时代， 还存在着弟子对师父的信念是如此的坚定。俊如知道密勒日巴是几百年前那个时代的修炼人吃的苦，他还寻思当今这个时代应该不会再有这样的人了。看了这个视频，他不禁在心里呐喊着，太伟大了，太伟大了。他知道古往今来那些百年前的圣者对上师的信心是宁可舍弃生命经历非人的痛苦也不动摇，而现在人都变成什么样了呀？自己是肯定做不到的。看到这样坚定的弟子，他萌生了要学习和要知道这个弟子的师父到底传的法是怎样的。他迅速在 YouTube 上寻找有关法轮大法的内容，但有很多诽谤的，他认为简直是无理取闹，心里想这都是一些闲得没事干的人干的。他终于找到了法轮大法网站法轮大法.org。 他发现视频很难下载，但有音频，他马上进入去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完第一讲，他这一下子汗毛都立起来了，心想不得了了，我到底错过了什么？再往下听，他很多年的问题疑惑，很多的不解全部找到了答案。他心里又在呐喊，那种感觉他从来都没有过，隐隐约约好像又回到了十年前那位出家人带给他的震撼。回国前，他找到了大法师父的教功视频，自己把五套功法学了下来，又把大法师父的其他经文反复的看，他的一切谜都有了答案，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2018年，俊如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成了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现在，俊如一心修炼法轮大法，随着修炼层次的不断提高，他明白了更多的法的内涵，他更加珍惜这个得之不易、千古难逢的法轮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